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地步自传》，由译者茨林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十三章：现在与未来。我们依次来到印度的庄和城镇，得到的同情和欢迎让我们暂时不再忧伤，但到达有铁路的平原还得走上一周左右，并需要翻过几座山，路上多半都是骑马前行。很高兴见到印度的官员是以前来印度时就认识的，后来还见到了派来的翻译，也是以前来印度时为我当翻译的人，还有其他官员也赶来迎接我们。同时收到了尼赫鲁总理友好的电报，他说我和我的同仁欢迎您，并对您安全抵达印度致以问候，我们将很高兴地向您和随行人员提供居住在印度的一切必需品。毋庸置疑，印度人民对您的尊敬是始终如一的，良好的祝愿。当我们抵达德孜布火车站时，收到成千上万的问候电报，还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到这偏远的地方等待见我，期待倾听他们称为今年的故事。这让我很惊奇，世界各地如此关注我们的情况让人感动。但在做好准备之前，我不能轻率回答问题，为了西藏境内的人民，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仔细考虑，不能随口而出。我发表了一份声明，简要介绍了我在书本中讲述的故事的后半部分。声明中谈到，我很感谢那些绵绵不断的慰问信和印度政府对我的接纳。我还补充说，希望尽快停止在西藏的残酷屠杀。两天后，北京发表声明，开头就说，所谓的达赖喇嘛声明是一份粗糙的文件，理屈词穷，充满了谎言和漏洞。按照他们自己的说辞，我是被拉萨的反动分子拐诱，上面的声明不是我写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说辞。当时中国人反帝国主义、反侵略扩张的情绪十分高涨，所以这种言辞即使不符合事实，也很容易挑起中国人的仇恨。印度政府发言人做了强有力的回应，我不想卷入与中国这种完全与事实不符的粗暴争执中，但是针对中国人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在几天后对新闻界发布了第二份简短的声明，指出第一份声明是我写的，我对此负责。中国人的反弹让人再一次震惊，像一只受伤的野兽，指责所有的人，他们指责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指责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指责印度政府，指责西藏的统治集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所有的问题产生都是因为他们对西藏的解放，而哪里有解放，哪里很快就有反抗。我抵达德孜布的火车站时，印度政府准备了一列专车将我们送往马索里，那里是我临时居住的一个地方，位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下，坐火车要几天的时间。我们经过的每一站都会聚来很多人，欢迎的情景与第一次我来到印度相比更加热烈，这让我想起一则西藏的俗语，有了痛苦才能更体会幸福。他们显然不只是来看望我，而是来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抵达马苏里后，有了休息的机会，解除了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平静中我开始思考我们面临的困境。我在马苏里住了一年，后来印度政府向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住处，那个地方叫达冷萨拉，在印度的西北部，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抵达马苏里不久，尼赫鲁先生前来看望我，我很高兴有机会再一次和他长谈。我想中国人中也有开明的人，他们谨慎思考后一定会想进行谈判，因而六月份我没有在公开场合中对中国做出任何评论。但是从西藏逃难来的人越来越多，西藏的境况也越来越坏，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恐怖。非常明显的，中国决定以暴行占领西藏，因此我不得不发出强硬的声明。我说，我认为北京政府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代表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我仍然无法相信毛泽东会赞同这样的做法。 我建议，如果中国同意派出一个国际组织前去调查真相，我的政府也会认可他们的裁决。还有，我们一直有愿签订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协议，但中国始终没有接受这个提议。在新闻记者会上，我正式否认了十七条协议。在马苏里时，我还有机会第一次与国际法学专家见了面，他们也认为我的说法是合理的。毫无疑问，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如果不能实现和平谈判，而我们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就不得不要求联合国考虑我们的境况。但我坚持不必太急于决定。不过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了。虽然我们在过去38年间完全是自由的，但是中国一定会狡辩说西藏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可以证明的话，他们还会狡辩说对西藏的入侵是中国内政，联合国无权干预。但是我在马苏里期间，国际法学专家委员会详细审查了本世纪初的一些条约。如我上面所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西藏是一个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即事实上和法理上属于中国控制之外。接下来他们详查17条协议，表面来看，我们在协议上签字时就已经放弃了主权。但是可以争辩的是，当时签字的代表们不仅面临他们个人被施暴，还面临着对西藏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签字。但是可以反驳我们说，就是战争结束后失败的一方在强权的逼迫下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也不总是无效的。但是如果签约的一方破坏了条约内容，而另一方可以从法律层面否定，使条约不再生效，而中国确实违背了17条协议，我们也愿意提供证据。现在我已不再承认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跟没签订协议前一样，是完全自由的。不过如果向联合国提请我们的问题，还有个困难，就是双方都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我们不是因为一直闭门自守，中国不是因为福尔摩沙的蒋介石政府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即使这样，我们最后还是向联合国提交了西藏问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并不是我和西藏的代表，他们也不是任何一个政府或国家的代表，他们是自由法官和法律专家组成的一个独立机构，支持他们的有50个国家的3万多法官，宗旨是培植法律规则，以及当法律规则受到体系化侵犯时，沟通世界法律界舆论。但让我高兴的是，委员会负起了责任，开始对西藏事件积极的、客观的调查研究。委员会在调查期间查阅了中国和西藏的每一则声明，并派出训练有素的人采访西藏难民，揭示了比我所听到的更为骇人听闻的暴行。我想多数读者应该不希望读那些残忍的屠杀细节，而我也不想在此多写。但是为了给我的人民一个公正，我必须概述一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调查暴露出的压迫。其全部内容包括分析和结论都被写进了2份报告中，一个是西藏问题和法律规则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另一个是西藏与中国人民共和国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数以万计我们的人民惨遭屠杀，不仅在中国的军事进攻中，也有被蓄意谋杀的情况，有的因为涉嫌反对共产主义，有的因为囤积钱财，有的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比别人高，还有的没有任何理由就被屠杀了。这一切都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他们受害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仅仅被枪杀，还有被毒打致死、钉死、活活烧死、淹死、活剥、饿死、掐死、绞死、煮死、活埋、剖腹和斩首等，以各种残忍的方法被屠杀。多数屠杀都是会在当地公开进行的，在行刑时候会让那些牺牲者的亲戚朋友以及邻居和亲人都被迫到现场观看。有目击者亲自告诉了国际法学委员会调查小组，有些被慢慢折磨致死的男女还让他们的家人观看，甚至让孩子们被迫枪杀他们的父母。 对喇嘛们的迫害更加残忍。中国人说他们不劳而获，吃人民的饭。中国人想尽一切办法侮辱他们，特别是年长而极受尊敬的喇嘛，在行训之前给他们套上绳索去耕田，把他们当马骑，鞭策和拷打他们，用非常恶毒的言语侮辱他们，在用残酷的手段处死他们之前，还要亵渎他们的宗教，叫他们表演神通，把自己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除了这些公开的谋害以外，大批藏人被监禁或集合在一起送到不知名的地方，大批人死于残酷和强迫劳动的苦难中，还有许多人在绝望与悲惨中自杀。男人们被迫到山中当游击队员，留在村子里的女人们和孩子则被用机关枪扫射，数以千计的从15岁到襁褓中的婴儿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被抢走后，从此杳无音讯，而那些反抗的父母则被监禁或枪杀。中国人还要宣传没有了孩子的父母可以更好的工作，孩子们在中国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许多西藏男女相信中国人强迫他们计划生育，他们向国际法学委员会调查小组描述了中国在他们身上强迫实施的一种痛苦的结扎手术，而这种方法并不符合任何印度医学的结扎手术程序。调查小组不能确定，也没有办法确定这种手术不是为了绝育，而是其他原因进行的手术。不过调查小组的报告出来后得到了证实，就是有些村庄的男女的确被迫做了绝育手术。除了在西藏人民身上实施这种违法的行为以外，中国人还对寺院建筑进行了破坏，通过逮捕屠杀喇嘛以及强迫他们参加劳动，甚至以死刑来逼迫他们破戒等手段，摧毁了我们数百座寺院，并把那些空置的寺院和佛殿用作军营和马厩。国际法学委员会调查小组收集的很多证据显示，中国犯下的罪行属于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是指人为的、系统性的、有计划的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宗教进行全体性或局部性的屠杀。调查小组毫不怀疑，中国人正在满足于灭绝整个西藏佛教。回看过去，相信人们都可以看出导致中国人犯下这一罪行的原因。最初他们贪婪西藏有以下的三点：一，尽管我们的国土扩大，但只有7-8百万人口，而中国人有6亿多人口，而且他们的人口每年都在数百万的增长，他们时常遭受饥饿，想把西藏当作他们的扩展生存的空间。事实上，已有大批的中国农民移民西藏，我不怀疑他们的目标是有一天中国的人口会大量增加，西藏人反而会成为少数。目前西藏农民的境况比之占领者的汉族农民要差得多。西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有过饥荒，但现在西藏的饥荒很严重。二，我们的国家扩张丰富，但我们对世俗的财富没有过多的欲望，所以从来没有开采过。中国对西藏的开发虽然是事实，但我敢说这些开发并不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丰富中国。三，中国人企图征服亚洲，他们自己也在说占领西藏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亚洲国家像西藏这样拥有战略的重要性。即使有现代化武器，西藏山区也是难以被攻破的坚固地带，并可从此发起向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进攻，以控制这些国家，摧毁他们的宗教，如同正在被摧毁我们的宗教，而更广泛地传播无神论信条。中国人已经在西藏建立18座飞机场和贯穿我们全国的军事公路网，由于他们很清楚印度毫无意图进攻他们，这些军事准备的唯一可能就是作为未来扩张的基地。